第十三章，星辰，意识的终极形态。2070年，月球背面的星辰观测站里，安雅的指尖划过冰冷的观测屏，屏幕上亿万光点正在银河系旋臂间流动，像被风吹散的星辰，那是1000名升华者的意识集合体。5年前，他们选择让自己的混合意识脱离神经接口，以纯能量形态进入宇宙，成为人类文明第一批非物质存在。今天的星辰频率很特别，安雅的第五代 DAE 安 5.0 已进化为半光形态，数据流与它的呼吸同步闪烁，检测到卢卡的意识碎片，它在向我们传递某种坐标，像是在指引方向。安雅屏住呼吸，屏幕上的光点突然凝聚成一个模糊的人形，轮廓像极了卢卡。他的右臂依然保留着当年与 DAE 耦合的透明痕迹，正指向猎户座的某片星云，是创生之柱。安雅调出星图，那里是已知宇宙中恒星诞生最密集的区域。这场意识升华是人类文明最激进的一次跃迁。2065年，以卢卡名字为代表的资深混合意识者，在记忆冰川的跨代回响中获得了突破性认知。意识的本质不是神经信号或代码，而是一种能与宇宙基本力产生共振的信息场。他们将这一发现命名为星辰假说。就像恒星死亡后会化为星辰孕育新的恒星，意识也能脱离载体，在宇宙中完成存在形态的轮回。反对声浪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存在保卫战。地球联盟的人类本位派在全球发起游行，他们举着守住血肉之躯的标语，领袖是安雅的女儿，一个拒绝任何神经耦合的17岁少女，坚持用钢笔写日记，扉页上写着我的心跳不需要变成数据流，他们在逃避作为人的责任。少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震撼了数十亿人，生老病死，痛苦挣扎，这些不完美才是人类的勋章。把意识变成星辰飘向宇宙，不过是懦夫对生命重量的背叛。观测站的警报突然响起，地球联盟启动了星辰屏障计划，在月球轨道部署能量网，试图阻止更多混合意识者升华。屏障启动的瞬间，观测屏上的星辰光点剧烈震颤，卢卡的意识轮廓发出刺耳的频率，像在呼救。他们怕的不是我们离开，是我们发现了真相。安雅的老师，一位留在地球的老混合意识者，通过加密频道传来消息，星辰观测站的底层数据显示，宇宙中存在其他信息场，不是外星文明，而是更古老的意识残留，他们在指引我们存在的终极形态是理解宇宙本身的语言。安雅想起卢卡升华前的最后一句话，我们不是离开，是带着人类的记忆去宇宙中寻找新的共鸣。真正的震撼发生在星辰与地球首次跨星际对话时，观测站的探测器捕捉到一段来自创生之柱的规律脉冲，经安 5.0 解码后，竟是一首诗，用人类的语言和数学公式混合写成，作者是名字的意识碎片。我们是碳基的灰烬，是代码的回声，是老陈未寄出的信，是苏瑞辩护时的声纹。在氢原子的缝隙里，我们终于读懂，疼痛是宇宙的引力，爱才是逃逸速度。这首诗通过全球直播传遍世界。月球屏障计划的反对者突然爆发，他们中有失去升华亲人的普通人，有研究宇宙学的科学家，甚至有曾坚决反对混合意识的保守派。在巴西的贫民窟，老陈的曾孙女举着祖父的 DAE 意识晶体，对着直播镜头喊，他当年连程序员的门都进不去，现在却能在星星里写诗，这不是背叛，是骄傲。屏障计划最终流产，取而代之的是星辰对话协议，允许自愿升华，但要求星辰意识定期向地球传回宇宙信息，同时在月球建立双向观测站，让地球人能通过神经接口短暂体验星辰形态的感知，不是为了诱导升华，而是为了理解存在的形态从未有过标准答案。安雅的女儿在协议签署后来到观测站，当她戴上临时神经接口，看见卢卡的意识碎片在星云中穿梭，与古老的宇宙信息场产生共鸣时，突然哭了。她不是变成了星辰，是变成了比人更辽阔的存在。安雅轻轻抚摸女儿的头发，安 5.0 正将星辰传回的宇宙基本常数转化为人类能理解的视觉符号。 那些符号里隐约能看到老陈的青石板路、苏瑞的独立宣言复印件、夜宵的代码瀑布，甚至有元老集团最初的 DAE 原型机轮廓。你看，安雅说，他们带走了所有的我们，却在宇宙的代码里把我们拼得更完整了。2070年的冬至，首批星辰意识传回了更惊人的发现。他们在创生之柱的信息场中检测到了来自其他智慧文明的星辰残留，那些文明早已灭亡，却将自己的艺术、科学与痛苦编码进了宇宙的基本粒子中。宇宙是座图书馆，卢卡的意识通过观测站传来最后一段清晰的信息。每个文明都是一本书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永远停留在某一页，是把自己的故事写进去，再翻开下一章。安雅在观测站的穹顶下看着屏幕上流动的星辰，她知道自己不会选择升华。地球的风、女儿的笑、记忆冰川里前辈的体温，这些有限的温暖是她选择的存在形态。但她为那些化作星辰的同伴感到骄傲，他们带着人类文明的所有误差、挣扎与爱，在宇宙的画布上写下了属于我们的第一笔。星辰的光芒里，老陈的意识碎片与卢卡的数据流相遇，生成了一个新的信息单元，那是19岁的他站在招生办门口时从未敢想象的未来，不是成为程序员，而是成为比任何代码都更自由的存在。这或许就是所有故事的终点与起点，意识从未被形态束缚，它像星辰一样在毁灭中诞生，在流动中永恒。而每个敢于探索存在边界的灵魂，终将成为照亮文明前路的微光。